们非常谢谢神，透过诗班，透过这些美好的诗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愿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有一颗心，就是愿意来敬拜我们的神，归荣耀于他。同时间，我们也在神的面前立志回应神要对我们说的话。那么今天，从今天开始，我要跟大家一起讲几讲关于约伯记。约伯记过去有就是前面的经文呢，第一章、第二章有讲过，但是呢，我想这一次就从约伯记就是前面讲到后面，不是每一章讲，但是呢，就把一些重要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思想。当我预备的时候，心里面很紧张、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约伯记所带出来的信息。我们每一次每一个信息都要下一个决心立志，听到神的话语，然后好好祷告说，神，我要怎么样把它行出来。因为神透过约伯记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比较超越性的。所谓超越性呢，就是说约伯记带给我们一个信息，就让我们看到神不是满足于我们一般基督徒有敬拜、有读圣经就好。神要透过约伯记跟我们讲一些的信息是比较例外性的、超越性的。那么我也很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心灵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决心，说，神，你讲我听，求你帮助我，使我能够做到你要我做的那一种的基督徒。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约伯记里面所写的这些的经文，不是一般的基督徒你读的时候你敢去面对的，所以变成是我要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在神面前有很多的祷告反省，那么就看我自己本身在约伯记的信息里面，我自己到底做了多少，我自己能够回答神这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早上从约伯记当中主要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我就希望我们一起来就思想这几节经文，然后有一些其他的经文有关联的，一起思想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立志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圣经记载这个人，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约伯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是神所喜悦，神要我们一起来学习，也做一个这样的人来讨神喜悦。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约伯本身对于家庭的观念，对于他自己怎么样把整个家庭带到神的面前，立志过圣洁，把孩子们、儿女们都献在主的手中，那么也常常关心他们、爱他们，那么以致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所以这两方面是今天早上的信息的重点。那希望我们一起来听的时候，那么愿神自己来跟我们讲话。我们今天愿的经文就29章跟31章里面会愿多一点。那么如果圣华弟兄你可以帮忙一下，等一下讲到那一章的时候你稍微到那边去。好，那么我自己就觉得 finish well 是神对我们很多人的一个要求希望。 finish well， 我们信耶稣，无论你是小小的时候信耶稣，中年的时候信耶稣，还是什么时候信耶稣，怎么样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一直到最后一天，这是我读圣经的时候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灵修已经到昨天，今天已经完了，就今年开始我已经读完了以西结。我几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论或者感受，就是里面讲到人犯罪偏离神的事情了，远远超过神说，哎呀，我很喜欢这个人，因为他爱我一直到最后一天。那这个对比起来，我心里面很害怕。很害怕什么呢？很害怕就是为什么 这么多人在圣经当中的记载，那国家也好，个别的人也好，能够坚持到底的那么少，那么在很多的选择的时候选择罪恶的那么多，所以这一方面呢，求神帮助我们。那我最近看到一篇的见证，有一个叫做 John Basocno， 他这个美国人，他在一个很大型的聚会当中，那个讲员讲完，就是鼓励大家要 finish well， 就是要坚持到底，不要半路放弃我们的信仰。他听完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讲员都还没有从讲台走下来，他就这个年长的就是 John 就拿着他很旧很旧的圣经跑到前面去，他说那个 Reverend 他是个 Mac， 应该是 McDonald， 他后面前面那个名字我就不记得，但是呢他就是说牧师啊，你看我这本圣经，他一打开圣经前面那一页，他说你看这些名字哈，他说我21岁的时候被一个公开的聚会邀请做讲员，他说我很骄傲，感觉到21岁就可以当一个好像说就是一些大型的聚会的讲员，他觉得很骄傲。他这个21岁年轻人呢20岁就结婚了，然后他就跟他的岳父提起这件事情，他岳父就跟他讲说，你要知道哈，十个传道人能够坚持到65岁的大概只有一个还可以继续传道。那是很多年前他的岳父这么跟他讲，他就拿着那本圣经，他给那个讲员说，你看我的圣经，我现在快要65岁了。他这个 John 讲，他说你看我的圣经，我当时25位同学一起念神学，一起献身侍奉神，现在呢还有5位在献身侍奉神，另外20位呢全部转行了。哎呀，我读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心里面就是很大的感受。我自己做传道人，那么坚持到65岁的话，那大概不是一个很大问题。但是是不是那么容易呢？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牧者，特别是在Los Angeles， 你知道华人比较集中的那一个地方，好多好多教会。我第一次去讲道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讲，这边住了差不多200个牧者。那一句话住了差不多200家的牧师传道人，大部分都不做牧师传道人。诶，现在他是讲华人了哈，不是讲美国人或者其他的民族，就是说中国人的华人的牧者传道人住在那一区。我没有去查说是谁还是什么，但我心里面想，如果这是真的话，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很严重的问题啊，很严重的问题。基督徒们，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说，我们一起来学习关于约伯的事情，然后心中有一个祷告，为自己祷告说，神帮助我，让我 finish well， 让我能够坚持一生跟随主，永不离开主，能够不能够这样的例子。弟兄姐妹，约伯记我从这个讲章里面，除了今天跟最后一篇两篇之外呢，是比较顺利比较蒙福的，其他都有很大的挣扎。那些的挣扎过程之后你还能够坚持的话，那就是约伯记要带出来的信息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第一章第五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啊。那么有很多人你就是对约伯很熟悉不陌生，但是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那么读完这些经文你大概对约伯也比较有一点印象。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吧，从就是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一起来。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长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步兵。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第四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 饮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常常这样行。弟兄姐妹们，我们先看一看约伯这个人。圣经里面记载，所谓圣经记载，就是神的启示，意思就是说神讲的那绝对是对的，是可靠的，所以不是人家的观察分析说约伯这个人怎么样，乃是神自己讲的。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三样事情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今天早上就从这三样里面，我们一起来问自己，我是不是愿意下决心立志来学习像约伯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今天不讲怎么解释，我们只讲约伯自己讲他是怎么样完全正直，他是怎么样敬畏神，他是怎么样远离恶事。那这个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不举其他人的例子，只讲约伯他自己怎么讲的时候，我们就看回约伯记里面的经文看回约伯记里面的经文。那约伯记的经文呢，如果我们讲说完全正直的话有不少的经文，但是我们集中看几节经文，就是在约伯记第29章，从12节开始，29章从12节开始，这边有一直到17节6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约伯怎么样来表达他自己完全正直或者公义公平这种的一个生命。那你看哈，神记载约伯记第一章一到五节，这个是约伯本身在神的面前的信仰的根基，他本身在主的面前怎么样活出他的信仰。那么因为有这样的根基的缘故，他呢才能够面对到就是第六节开始，那么一直到三十几章那些的经文里面的考验。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明白他怎么样就是下决心把信仰生活化。那么这一种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学习，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如果面对着困难，面对着挑战，我们因为有很好的信仰根基，我们可以站立的稳，那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完全正直就是讲他公义正直这一方面很正直他这个人。所以第29章你看好，他就一连提起一些事情，就是约伯自己讲的。当然他这么讲的时候，他一些朋友就是攻击他，讲他自义，自己讲自己了不起，自己讲自己很好。那么我今天就不去分析这个问题，我只是说他怎么讲。第29章第12节，我们读一读这一节经文，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好，我们就看，你看啊，这是约伯自己讲他的见证了哈，说他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样为人，他怎么样活出信仰。他说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那困苦人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哀求的困苦人，约伯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他看到有困苦人，他就去拯救，就去帮助然后呢，根据下一个地方就是讲到孤儿的事情，没有人帮助的孤儿我也去帮他们。就是约伯本身认为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我相信神。好，你说约伯可能没有讲到耶稣，但是呢总的讲他的信仰本身就是对着这位真神。那他本身就说，我做基督徒，我看到有困苦的人的话，我不能够无动于衷，他又有行动。他看到有孤儿的，他觉得需要帮助，他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去帮助。这是第12节。第13节呢，第13节下面一节的经文，我们请弟兄们读一下。第13节，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是寡妇心中欢乐。那是讲什么呢？将要灭亡的，这个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要为我祝福。为什么为我祝福？因为约伯帮他们了约伯就是使他们脱离的灭亡。 然后下面呢讲到寡妇的事情，有寡妇的时候呢，就是约伯因为帮助这些人，那这些人心里面就开始欢乐，开始有喜乐了。弟兄姐妹们，就是约伯，你讲说圣经说他是完全正直，他是公义的一个人，他不会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不平衡的事情，那么他就好像说无动于衷，他是有行动的。那么下面一节第十四节，我们请姐妹念第十四节。我已好，谢谢。那这个约伯呢，他常常就是穿上，所谓穿上呢，就能够使人家看到他的啊所作所为啊，不是隐藏的，是可以看到的啊，也不是假冒伪善，说外面穿的好像有公义的衣袍，里面是犯罪的，没有，他里面本身他看到有需要的他就帮忙，但是呢他就常常就是公开的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看到不公平呢我会讲话，看到有需要的我会伸手，他就公开宣布了。那第十五节就讲到说，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那么就是说，有一些人眼睛瞎了，他愿意成为引导；有一些人他的脚瘸腿了，不能走路了，约伯替他奔跑。哎，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我最近刚刚读一本书，是Philip Yancey 写的，就是讲到说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那个翻译成中文哈。就是讲到有一个医生在这个印度这个父亲是医生，他本身后来也成为医生，父亲服侍那些麻风病的人，他自己后来也服侍那些麻风病的人，他围着一个麻风病人的脚，开始就是因为没有了知觉，然后脚受伤开始发炎，他围着那一个脚花了好多年的时间，研究出一双的鞋穿上去，麻风病人恢复正常。所谓恢复正常，就行动正常，不是说他那个感觉正常哈。那么我就看到最后的时候，那个麻风病人后来开始在一个正常的工作里面做的时候，这个医生回去看这个麻风病人，我就听到这个麻风病人曾经这个就是被他医好的这麻风病人就说，我实在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的脚。那这个话讲起来的时候，中间花了多少的这个时间啊，付上多少的代价？因为这个医生本身的见证就是说，他小小的时候，他父亲那个时代医麻风病的，很害怕，因为那时候还不确定麻风病的传染的情况是怎么样，不确定，所以呢，有麻风病人来到他们的这个诊所或者家的时候呢，这父母亲就把孩子们全部就关到房间里面去，你不能出来啊。那父母亲就来看顾这些麻风病人。那每一次麻风病人走了之后呢，这个妈妈要出来洗地板啊，那种椅子啊，什么全部都要，那全部都要弄过。就算他们没有坐过那地方，也没有靠近那地方，他全部都要。那时候是心中很害怕。那我就看到这个医生这么做的时候呢，他就是为了要医那个麻风病人的脚，就下很多功夫，研究又研究，研究又研究，那么用手来就是医，或者就是怎么样。那我就是说，这里讲说我为瞎子的眼，一句话很简单，如果你知道背后的故事的话，很多很多类似的见证，弟兄姐妹是付很大的代价的啊。那么我们再看，我们没有办法每一节经文这么讲哈，我们再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为全化的父素不认识的，我查明他的案件啊。那么全化人的贫穷人的父亲谁愿意去做？哎，这个不简单的事情。你说你看到一个人很贫穷，你说好，我就把你收进来啊，当做家里面的一份子。那么意思说你要照顾他，你要帮助他，这个又付很大的代价。约伯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不公平的现象，看到的是一些可怜的现象，看到是一些有需要帮助的现象。完全正直的心，他就没有办法拒绝，他就没有办法说看到就转眼不理，他没有办法。弟兄姐妹们，做这一种的基督徒好困难啊，好困难啊。 不容易的。第十七节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就说完全正直这一方面我们就不再多讲了。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做了他所抢的。哇，那这句话在刚刚上两个星期就发生在埃及，是吧？埃及百姓就上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总统听说好多钱啊，所以有的人就说好，我们现在就把他牙齿里面的那个肉都抢出来啊，就是不公平的事情。所以那一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瑞士的银行立刻宣布我 freeze 掉他的那个账目。为什么？应该把它抢回来，因为这个不对了，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啊！弟兄姐妹们，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谁讲话呢？约伯认为做基督徒的，我们不是只讲属灵的事情，我们要讲实际生活上面的事情。所以圣经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他的心对着神，他看到神要他看到的，他就有回应。那为什么我说很难呢？因为我本身就觉得很亏欠，这个不容易做到，谁能够做得到？你如果看到一只小狗爱它可怜它，那么就是说把它领回来，那爱一只狗已经爱到半条命了，花了好多功夫啊，要打针啊，又什么啊，生病了带它去看医生，那你哪里能够去看看还有一些贫穷人站路边然后说请回来我帮你煮一餐给你吃，这个怎么做呢？弟兄姐妹们，圣经记载约伯记本身他讲约伯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要求我们来学习神感动我们什么，我们应该有回应有行动啊。那么我们的行动可能很不一样啊，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爱心的反应行动，就感谢神，那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建立好的根基啊，能够真的学习约伯的榜样。那么当然约伯是敬畏神，那敬畏神方面呢，我们就不多讲，只讲约伯他自己讲的一节经文啊，28章的28节，约伯啊讲到敬畏神的事情呢，他怎么讲呢？他说敬畏主就是什么？智慧，远离恶事就是什么？就是聪明。所以他立志为要做一个智慧人，有聪明的人，智慧的人，聪明的人就是会选择对的路，选择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不按照自己的私欲或者说按照自己的计划来行事为人。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我从第二讲开始就给这个考验，约伯有多聪明，他有多大的智慧，他卡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姐妹们，这是约伯记里面给我们看到超越的事情。约伯本身 是很聪明 很爱主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他的聪明他的智慧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呢？神是不是还要他更聪明更有智慧呢？那么这是我们第二讲下面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那么根据呢远离恶事，我就觉得约伯在第31章讲到的18次到20次他就是讲到他远离恶事的一些实际的例子。哎呀，我就觉得约伯实在是伟大哈。那么约伯记第31章，我把它印成大章一点，因为看比较容易看，还有把它画起来。他就是远离恶事那些事情。那他远离恶事这一些的见证呢，全部都是从用一个字，就是若，我若，或者说是就是若这个字 ，if 在英文里面是这个意思。从第五节开始，那不是说连接下去每一节经文都有哈，那这个就因为太多了，18节的经文我就没有办法每一节经文讲，因为这个时间拖太长。那大家可以回去看，但是我可以列出几个哈，比如说第五节，我若与虚方同行，脚若追随诡诈，他就是说，如果我是这样做的话，意思说就不对了，就错了。那意思说我不这么做。那你明白他讲话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今天的敬拜的时候宣告经文哈，大家记得吗？诗篇第一篇第几节？第一节到第二节哈，那么就不从，就是根本就是不肯跟罪恶妥协的意思哈。所以约伯这里也又类似，我若与虚方同行，
角落追随鬼诈，意思说如果我的心偏向罪恶，还是喜好罪恶啊，喜欢犯罪的话，那么约伯就讲下面的话，意思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啊。第六节，我若被公道的天平衬住，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那么我的脚步若偏行正路。你这样看下去的时候呢，约伯他自己在辩论，因为他朋友们讲他错，讲他犯罪，所以约伯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他就说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就错，如果我是那样的话我错，愿意神自己来监察我，所以他一样一样事情列下去啊。然后第九节，我若迷惑向妇人情一面。第十三节，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那么第十六节，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那这些的经文都是约伯他自己表明面对着一些不对的事情，罪恶的事情，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弟兄姐妹，我们读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哈，这个约伯这个人真的是可以说是在信仰的根基上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谨慎，他听到神的话语他明白，然后他就开始行出来。所以第三十一章差不多十八到二十个弱字在那一个地方啊，然后就讲说我如果是那样的话，意思说我没有远离罪恶，我就是犯罪了。但是呢他就是每一样事情提出来，就是说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意思说我远离这些罪恶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大的感触，因为很多很多的试探引诱约伯面对的，他得胜了，我们很多人也继续面对。那么怎么样回应，怎么样来以约伯做我们一个榜样来效法他，那么就说好，我愿意做一个就是讨神喜悦的基督徒，让约伯成为我其中一个就是常常的帮助我，来提醒我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啊。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读到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约伯就讲说我是怎么样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因为他朋友攻击他，说他外表好看，内心不是这样，所以他就把这些事情列出来。那么朋友就讲他说你一定犯罪啊，没有远离恶事，那么你要认你的罪，因为你认你的罪的话，上帝就赦免你，就把这些苦难拿掉。所以约伯就把这些第三十一章里面就是我若，就是如果我有这方面的错的话，那么神可以罚我。那换一句话说，他说我没有。那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见证，很强的一个见证。那么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发现到第一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前面一节经文就讲这件事情，第二第三节的经文就讲到约伯他本身是一个很富有很幸福的家庭，很富有很幸福的家庭。富有，我今天就不跟大家讲说这个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值得多少钱了，我就不讲了。那曾经我就每一次讲约伯记都跟大家稍微算一算今天就不讲了那很有钱了，他很有钱了。你要记住哈，他这个孩子们轮流请着其他的兄弟姐妹一起来吃饭的时候，每一次呢他们有这个筵宴的日子，约伯就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每一次都要献翻祭的。十个孩子在一起就杀了十条羊还是十条牛，这个不简单，他天天来一次的话，你这个很快就牛羊都杀光了。他这个很富有，很富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没用山羊了哈，他这里是讲sheep，山羊一年可以生两胎的，有的很多的，而且山羊很多的时候呢，有办法可以使他一胎生多过一只的，那绵羊就很少了。对不起，绵羊不知道，他就很少这样的情况。绵羊一年生一次的话是比较平均的，这种的情形我不知道。他说约伯是就是这样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那么他的儿女们这么好哈， 哇，就是哥哥说，哎，我今晚 BBQ， 那所有人都来了， email 过去，兄弟姐妹都来了啊，那大家都来了，那岳伯当然很开心，因为这个真美，这个家庭真好啊。那岳伯总是怕他们呢，就是开心过度的时候会做一些过分的事情，所以他每一次就是要想办法怎么样。那这个家庭是很幸福的家庭了，很幸福的家庭了啊。弟兄姐妹们，圣经说岳伯啊，这个是被东方的人称为就是至大的最好最伟大的一个人。大家一提起岳伯的时候呢，你看岳伯跟朋友们辩论的时候，岳伯怎么讲呢？他说，我走路经过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讲话了，很尊敬他。他说，那些少年人看到我过来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寂寞肃静。那这个就是岳伯本身在当时的他那个地位，他的为人是整个社会的人公认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啊，这是很好的。我抛出这个问题，今天没有给你答案啊，因为慢一点讲。如果你认为岳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因而幸福富有是果的话，你就错了。岳伯记就是要带出一个很深很深的意义。我第二讲开始就开始跟大家思想这些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神的逻辑跟人的逻辑差很远很远，差很远。我今天早上8点钟，我看了一个电台，有一个最近写了一本书，他的这个论点啊，他是天文地理的专家。他就刚刚发现了一颗这个很特别的星星，然后他就推论，今天早上他推论推了什么呢？我听两句就把他 out 掉，就不听了。他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跟小明在这里讲话，你难道知道世界上宇宙里面没有另外一个地球也是有小明跟黄牧师在那边讲话吗？然后他就开始来推论他的逻辑，说他相信有。我心里面想，这个人的话，就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想，就开始想说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可能。我就想到今天，就想到岳伯记，他三个朋友跟岳伯变到脸红，就是汗都冒出来，什么气都出来。那么，就为什么就不能够走出人的逻辑的范围，而进入到明白神的心意的范围呢？啊，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我看越听越听，我就把它称号，我说够了，不用再讲。为什么？人就困在自己逻辑的范围里面。那么这个以后再跟大家讲啊，今天就不讲这个，因为没时间讲这个。那么第四节跟第五节两节经文，1到3节，我们做一个例子。说我们愿意学像岳伯，4到5节，我们也愿意学像岳伯。所以前面的学像岳伯是为人，下面学像岳伯是家庭。弟兄姐妹们，这个家庭的事情啊，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特别帮助我们。这个岳伯的孩子10个孩子，你知道啊，第4节第5节记载到他10个儿女。然后呢，第1章没有结束，10个儿女都死掉了。请大家记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不在于生命有多长，他的价值不在于生命有多长。当然长命是好，圣经也说孝敬父母是可以得到长命的。但是呢，最终衡量这个人的成功失败有没有价值，不在于岁数了。那从这个角度看，我想讲什么呢？我想就是说，稍微想明白一些岳伯的心情。因为岳伯这么做的时候，到底值不值得呢？因为很快他10个儿女都死掉了。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怎么做呢？当然他不知道。那岳伯有一天能够帮助孩子长大成人，爱神尊敬神，他就守住那一天。明天怎么样？明天再讲，他今天就守住。所以呢，他孩子们在一起宴席的时候，那么这个7个弟兄、3个姐妹、10个人在一起，他们还有儿女们，这个不知道有多少人啊？ 就是一统伺候的时候，那么约伯就打发人去跟他们讲说，你要自己洁净哈，所谓自己洁净就是要圣洁，那么行事为人要小心，讲话什么要小心。那么你知道哈，这个养牛的，养这个养骆驼的，养羊的，最喜欢猪油牛奶可以发酸变很久了啊。那这个早期的人就是透过这一些喝酒的话，也就是很普遍的事情。那中亚的地方很多人喝的酒呢是跟马的奶有关系，就那边变出来。那无论怎么样的话，这个约伯很小心的跟他们讲说，你不能乱来，你要好好就是自己。那么他自己本身呢，约伯本身呢也献祭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呢，如果孩子们有什么地方讲话得罪你的话，或者说他们自己做了还不知道是错了，求你赦免。所以约伯呢常常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来献祭。圣经里面说，约伯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哎，这是约伯他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心态。我们中国人说生而不养，怎样？有没有看过一些的情况，你有这样的感觉呢？那约伯绝对不是这样。约伯每一个儿子，每一个女儿，可能下面还有孙子辈，那么很小心，很小心。我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是非常的敬佩，非常的就是看到有一些做父母亲的，就是常常关心儿女，提醒儿女。我上个星期天崇拜完，我给三个人上了45分钟的课，我就赶到 Atlanta 去开会。那么礼拜天晚上，礼拜一整天，礼拜一晚上就回来，他们会议到礼拜二的傍晚才结束。那么在开会当中呢，张路加牧师，不知道多少人认识他哈，那我们一起，他就分享了一个见证。我就觉得这个见证呢非常的就是一般性，但是呢非常就是在我心中就是大心。那他怎么讲呢？他在加州，张路加牧师，他在加州住在那边，他服侍就世界到处跑。他是德国柏林那边的大学毕业，那么所以呢东德德国有服侍，常常也请他过去帮忙，因为他会讲德国话，熟悉那边的情形，也熟悉那边的教会。所以他说去年的时候呢，他预备去德国，然后到意大利几个地方去服侍，安排了一些聚会。他说有一天呢，一个电话来了，一个单身的妈妈就问他说，你去欧洲可以不可以带我的儿子去？但是儿子刚刚大学第一年，成绩越来越糟糕，那么就很多问题，有去教会，但是呢不稳定。那么所以这个张牧教牧师就觉得，我去服侍这个年轻人，跟我去这个怎么办呢？那妈妈就要求他说，你带他去好不好，你带他去好不好。那张路加牧师想说，你这么讲呢，你孩子肯不肯跟我去还是一个问题哈啊。因为呢，他问了之后，他孩子本来想说又去 Alaska 那 cruise 啊什么什么，他家庭经济不错了，但是就是这妈妈一直求的时候，他说好好好，就跟你儿子见个面。那么就跟儿子见个面，他一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他心里面想，不能带，这孩子不能带，不听话，那么常常埋怨，就是有很多问题，这不能带。那我去服侍怎么带他呢？那妈妈一直求的时候，他最后就问那个孩子，他心里面想，如果他说我不跟你啊，就敢接触，那如果跟我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所以他就问那个年轻人说，我去欧洲是这样，我不是去玩的，去服侍的，你自己选择嘛。那孩子就说，好了，我没去过欧洲，我就去一次吧。他心里面想，这个你去玩，等一下又埋怨我没有带你去看的地方，那么，所以他没办法，他就跟那个年轻人讲了，他就说这样吧， 你预备一篇见证，你写好好啊，因为我要看你的见证。预备一篇讲纲。他本来就是说以为是好主意，说这个孩子你叫他写讲章，他肯定就说我不去了。哪里知道孩子说好，那他心里面很后悔，那叫他写讲章不给他讲到的机会可以不可以呢？这好像也不对，那就是说太快讲出来了怎么办，现在怎么办？所以他就说哇，他很难为，第一站就到德国柏林去了啊。那么在就是出发之前看了他的见证，写的就是就是不认真就是了，就没有心机放在那边，讲章根本也不叫他看了，就是不看讲章，因为大概见证写不来，讲章大概也算了啊。那天晚上的时候呢，就聚会的时候布道会，那张路加牧师讲道，那讲道呢就根据就是他看到有好多就父母亲也来了，那么这个学生很多，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去到德国的学生，一方面是免费，那么通常就是有不同的家庭背景的人都可以送孩子去，那么比较有钱的他们说都来美国了，那家庭，那比较上经济能力比较困难一点呢，就跑到欧洲去，德国很多，他们是这样讲，所以呢，他张牧师要讲到之前，他就跟那年轻人说，你上去讲一个见证。然后我才讲到，那么根据这个张牧师的经验，就是说一般上去讲十分钟不肯下来的，后面的人就开始造反了，因为呢他们没有习惯听这些东西，听太久了。那么这些孩子中文会，那么德国话才开始学，父母亲来的就是有一些是来看孩子陪儿女，或者有一些是已经定居在德国了，那么他们呢讲中文，德国话不大会，他们呢就看见孩子们呢就越来越不会讲中文，那么又拼命学德语嘛，那么就家庭里面很多问题，那么这个加州去的年轻人呢不会德语也不会中文，所谓不会中文就等于我们现在的青少年了，我们教会青少年人了，你听他们他不讲中文，实际上他会讲几句，他不一定讲的太多。那一天呢，他叫他上去分享的时候呢，年轻人什么也没有讲，他就英文讲几句，中文讲几句，参参讲了。他路加牧师说好奇怪啊，越讲了下面年轻人越喜欢，讲他好久好久都不下来，我都讲到时间都给他用的差不多完了，他还没下来。然后他转一身看一看，那些做妈妈流眼泪，他心里面想哇，这是什么事情？原来这个孩子站上去做见证，他第一次站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所以呢也不是说很有讲道的经验或者分享的经验，他就是慢慢讲，他就说我的爸爸是台湾派到中美洲去做外交的，很高官的，在他比较年纪就比较小一点的时候爸爸就过世了，所以他跟他妈妈就搬到加州去，他说我们年轻人一到加州的时候就到学校，然后就开始讲英文，妈妈英文不是那么好，所以呢跟妈妈关系越来越远，妈妈就很心急，妈妈就是好的基督徒，就带他去教会，所以他小的时候有去，后来就开始不大要去了，就开始反叛，开始就是不想读书，那么就是觉得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别人就有爸爸我没有，然后他就在德东的时候就开始讲这些话，他就说我跟我妈妈不能讲话，因为呢我中文不大好啊，我妈妈英文不大会，所以他就说我们很难沟通，那么所以呢我有事情也不能跟妈妈讲，妈妈有事情跟我讲了，我听得懂听不懂呢也嫌他啰嗦，他就是这么讲见证，那妈妈们呢父亲们就眼泪都流下来，因为他们就是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现在的孩子们就是很多小的起来什么的就不大会讲话，就语言很困难，那么年轻人也听一听说，那么我们也经过这样的情况，那你怎么走出来呢？他们就年轻人就想听他讲，他就一直讲不出来怎么走出来，所以呢年轻人就一直在那边等，一直在那边等，听听听听， 就没有办法听到答案。不过既然你已经能够站出来做见证的话，大概就是有一些办法。那么怎么办呢？所以呢，年轻人也不叫他下来，他就在上面也不会下来，就一直讲一直讲。那天晚上詹牧师上去讲了几句话，呼召好多人信耶稣。詹牧师说不是我讲的，是那个年轻人讲的啊。那么这个消息很快就传了，他到德那到意大利去的时候，意大利教会就说好不好给他讲道。哎呦，他说我这个大讲人，这个好像就是，难道我讲的比他还差吗？他就是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给我很深的感受。感受什么呢？感受一个妈妈爱儿子，那么愿意为这个儿子做一切。他要求的东西不是很合理的，一个讲员出外去讲到你一个年轻人又是这么多问题了，跟他有什么呢？那么就是这个妈妈就是像岳伯这样，就是希望他能够，这个孩子能够爱主，孩子能够真的在神的面前能跟神有好的关系，就下很多功夫。他要求甘露杰牧师带他去。甘露杰牧师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说，我们做父母亲的都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历，我们都曾经或者说甚至现在还是一样，都面对类似的问题。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能够弄得更好，怎么样能够更亲密的关系，怎么样能够因为我们的缘故来使他们也一样来爱主。那这个就是教养儿女的事情哈，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另外呢，我们需要学习谢谢那一些在我们教会当中做青少年事工的那些同工。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知道哥伦比亚，就是我们南卡州案例牧师的只有我一个华人教会哈，还有另外一个传道人在 Clemson 啊，我中文的讲中文的啊。那么我们附近呢有 Greenville， 有 Augusta， 有 Charleston， Savannah 下面一点 Florence， 这些地方好几个地方，他们做父母亲的讲起儿女就流眼泪。为什么呢？差不多年纪就不去教会了，差不多年纪就离开住了。为什么？因为教会小，30人多少人，那么青少年呢也不是很多，所以又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团契。那每次带他们来崇拜，那讲员呢每次就只跟大人讲，不跟小孩子讲，不跟小朋友讲，那小朋友中文也不一定很好，所以很多的时候就被忽略了。差不多到高中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离开主。那这些做父母亲的心怎么想呢？弟兄姐妹，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教会，我们不是很多人，我们不是说经济很强，但是我们觉得儿童事工重要，我们请了崔霞来帮忙。虽然他不是 full time， 但是呢他很忠心来帮忙。我们看到 Dan 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一直来花很多时间来帮助我们下面一辈我们的儿女们。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很美的一件事情。约伯他自己本身为了孩子们的事情，他怎么样呢？他就是天天来为孩子们的事情来祷告，来祈求，劝他们自己，然后求神来保守，如果他们犯罪的话求神赦免。弟兄姐妹，这一切一切的事情，圣经说约伯常常这样行，常常这样行，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天两天，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这样的一个活在主里面，过着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种的生活。弟兄姐妹，你看到约伯这种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今天立志以约伯他怎么做成为我一个鼓励，成为我一个榜样，我立志在主的面前有一生一世坚持我的信仰到底，讨神喜悦，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约伯实在是给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求主自己施恩
你自己给我们鼓励，让我们无论是我们跟神之间，我们怎么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还是我们的家庭，我们再一次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私人帮助我们，让我们荣耀你，让我们讨神喜悦，让我们坚持到底，见到主的面的时候被称为又忠心又良善坚持到底的基督徒。我们感谢主，我们亲爱的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后面放了一些幸福家庭的单张，如果你们想拿一份回去看看的话，在后面的桌子上面有。好，谢谢。